释的解释啊。我在网络上看到了常常有人讲说，就是帮助降火的有一个朱雀汤，不知道它是不是适应大部分的人，有效果吗？胡医师。
朱雀汤现在是已经是，就是等于这样的哈，在这个张仲景当时啊，他发表了几个，一个东方有青龙，小青龙、大青龙，西方有白虎，有白虎汤，那这个北方有玄武，有真武啊，玄武，那就有个真武汤，那就他出来了这三个汤，三四个汤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南方是朱雀，也就是火的这个朱雀汤到底是什么呢？在古文里面是没有。那么现代人呢，也许会说，哎，就是些心火用的。那到底是哪一个汤呢？朱雀汤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呢？那么这个就是可以说现在啊，到现在为止，也只能够说哪一个人煮的朱雀汤都不是古时候的那一个朱雀汤。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猜一猜，那么我来猜一猜，那么就是泻心火的一个处方，大概就这样吧。
网上流传的朱雀汤，胡医师其实就是鸡蛋打个水，然后里面可能会加点姜啊，加点胡椒啊，加点香油啊等等。因为我觉得这个大伙儿可能都比较方便哈，随时都可以做个鸡蛋水，所以想问问您，它到底有没有效？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你主要的是这样的哈。最主要的是讲心火，你用鸡蛋的话，那么它能不能够治心火呢？鸡蛋里头加姜能不能治心火呢？其实这个是也是莫衷一是，只有在那一个当时那一个人使用的可以。我讲古时候有一个处方，就是张仲景在这个《伤寒论》里头啊，就提到一个叫做黄连阿胶汤。黄连阿胶汤呢，它就是黄连阿胶还有鸡子黄，就是鸡子黄就是鸡蛋黄。那么他等于说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处方来治你刚才所讲的心火，而且是失眠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么用黄连阿胶汤不就可以治好这个问题了吗？
好的，那相信大家又学到了一招啊！希望胡医师今天给大家提供的所有的这些方法都能够帮助到大家，在夏季里高温的情况下降降火啊，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个夏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非常感谢听众的参与，也谢谢胡医师，咱们下周再见，胡医师。
好，谢谢大家，再见。
各位茶友又见面了，有老茶友啊留言问我们，最近怎么没事儿？这老刘叔一个人蹦出来嘚吧嘚呀？是这样，怡人给您说的这个呢，是茶馆为增加每周的新闻量，给茶友们准备的一档新节目形式。大部分时候啊是我给您说，有时候呢会是李正给您说，也有时候是我们俩一块儿说。原因啊其实特别简单，单纯就是想让茶馆的节目内容更加丰富和多元一些。才对得起茶友们的支持和厚爱。得嘞，话不多说，上新闻。要说啊，这近年来中国人最大的意愿，除了润出去以外，就是希望中共赶快完蛋。前有四通桥勇士彭立发，中有中国年轻人的白纸运动，后有挂横幅叫板习近平的新生代，方一荣、梅士林、张其元。都在表达中国民众对执政党反抗的强烈愿望。然而，这中共高层的秘辛鲜有人知。无论是习近平失势也好，中共军方夺权也罢，因为中共是黑箱暗战，掩盖真相，老百姓呢只好求助于网络上遥遥领先的预言了。不管是反对派的刻意放风，还是听床师离奇的小作文，都让民众趋之若鹜，如追剧一般。有的吃瓜群众甚至能融会贯通。波斯抽检分析的头头是道，简直是高手在民间。这传言的火爆程度呢，如今连外国主流媒体都来掺和一脚，怕跟不上这形势了。前几天，《华尔街日报》就刚刚发表了一篇以“中南海秘辛何以甚嚣尘上”为题的文章。虽然军中夺权这些传言缺乏证据，却并非毫无意义的杂音，而是呢体现了习近平政治体制日益个人化和不透明。更反映出了中国百姓对改变的一个渴望。文章啊，就举例说明， 这老习五月底到六月初有两周时间没有公开露面，还出人意料的不参加在巴西举行的金砖峰会。嘿，加上五月份那会儿啊，中共对例行的政治局会议遮遮掩掩不公布，这一切都加剧了流言的传播。文章又说，虽然这些情况值得注意，但并不能完全证明习近平权力受到威胁，还要保持极为审慎的态度。作者写到这儿，突然脑补出一个习近平下大棋的离奇场面，然后呢，貌似老谋深算地说，事实上这些情况的象征啊，可能刚好相反，因为啊，现年72岁的习近平可能只是在下放更多的日常工作，比如啊，习近平虽然减少了海外出访，但是他还在主持中央这党政的高层会议呀。况且在北京接待外国领导人，他的消息还在官媒的头条有位置呀。如果说一名领导人正在失势的话，这些又如何解释呢？巴拉巴拉。不过啊，说到这儿之后，作者突然泄气了，一边着吧一边说，哎呀，尽管如此，我说的这些呢，似乎也平息不了外界对习近平权力的热议。传闻之所以持续流传，跟一定是真的这件事儿没有太大关系，主要出自下面的原因。什么呀？在一个高度保密和集权控制的体系里边，只要是传言就有可能是真的。这么一捋啊，作者自己给出了答案。中南海这个黑箱总是催生如此疯狂的猜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什么？消息真空会助长猜测，尤其是在总加速师的领导下，中共已经系统性的拆除了以往还存在的那些有限的透明度以及意见回馈管道机制。再说了，中共的政治斗争啊，有个一直沿用的传统，什么呢？传言或者是放风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放风制造谣言、传播谣言的人很可能是想要那个位置的人。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就说过，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不会公开挑战对方，他们呀有更巧妙的招法，什么背后捅刀子、散布谣言。赵紫阳自己就深受其害，跟秘书一通吐槽，这种两面派政治文化有多缺德。华日作者还难得糊涂地表示，目前无法得知这上述两面派的政治文化是否是有关习近平传言的幕后推手。 But 有一点可以肯定，传言并非空穴来风，这习近平永无休止的清洗加大折腾得罪太多人了，党国呢也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当人们承受不住这种痛苦，就会寻找替代方案。作者最后就说，传言啊也许是一厢情愿，但谁又知道领导层的更迭会不会中国经济带来一丝转机呢？要我说呀，只要不换掉共产党，换出大天来都是饮鸩止渴。中国牛马上当受骗的次数已经太多了，不想再重复魔鬼的捉迷藏游戏了。万能茶友，您觉得呢？另外在这提醒新来的茶友，赶紧点击订阅和小铃铛，加入茶馆的欢乐之旅，让心情好起来。注意，订阅是完全免费的，动动手指头按订阅键，随时收获新款段子。咱们众所周知，中国大陆的新疆人基本跟罪犯是一个待遇，出门受限制，护照不给办，找工作难，甚至在其他省份租房住酒店也被拒之门外。但您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外地人去新疆也一样享受囚犯的待遇。最近啊，有一位自媒体博主在微信公众号披露了他去新疆的经历。这位博主啊是一位摄影师，2024年5月的时候呢，去了一趟乌鲁木齐，打算拍点关于新疆人文风光的片儿。到了地儿以后啊，第一步他得租房啊，在乌鲁木齐租房啊，这租房人要和房东一块去社区报备去，除了房租合同，租房人的身份信息也要交给社区，并且呢得到派出所去审查，没有问题以后再发给您一个电子身份卡，类似于以前外地人在北京那暂住证。社区还要把个人信息是一网打尽，包括你的职业、婚姻、家庭成员等等，必须如实告诉他们。如果您以为就到此为止了吗？那您就太天真了。接下来社区和你之间会没完没了。首先有一专门给您准备的社区干部，隔三差五上门来扫码，这码呢就是个电子感应器，粘在一进房门里边那个墙上，这不开门啊他刷不了。说白了什么呀？就得随时让他们知道人在呢。如果碰上扫码的时候您不在家，那可就热闹了，打电话发微信一通轰炸呀，那个你在哪儿呢？我回云南了。哎，你怎么出远门没报备给我们呢？ 啊，我不知道出去要报备去，回来报备，赶紧的，甭废话。您说这换谁谁能受得了？要说更受不了的还跟后边呢。2月25号早晨，博主啊正跟家睡觉呢，听见哐哐哐外面敲门，以为这是又来扫码的，结果穿上拖鞋，睡眼惺忪打开门，瞬间清醒了。一堆穿制服的人蜂拥而入，楼道里边还挤了一群便衣呢。一问是文旅局来的，说是接到举报了，这房子里边存放了大量的拍摄设备，涉嫌擅自拍摄电影罪。博主一听懵了，我这头一回听到还有擅自拍摄电影这么一罪名。他就问呢，说你们怎么知道我房子里边存放拍摄设备的呀？社区告诉你们的吗？你们这不等于侵犯我隐私吗？这非法监控啊，你们这是。结果说半天没一个人搭理他，一天下来就是玩命跟那儿检查设备，盘问，做笔录，还随时随地给打电话给上级汇报。博主最后就说，关于这新疆这回啊擅自拍摄电影罪的详细这个故事情节呢，将来一定会找机会公之于众，给关心他的朋友一个交代，也是啊给这回难忘的新疆拍摄旅行一个交代。话说大陆房地产危机持续，家居建材等行业也在崩溃，不少大佬们破产想不开，竟然想结伴共赴黄泉。观察者网报道，多名家居行业的从业者证实，7月27号上午，居然之家实控人、董事长兼 CEO 汪林鹏跳楼了。茶馆啊，有不少北京人应该知道，居然之家想当年那叫一个辉煌。当年朝阳区有一个车站站名就叫居然之家，因为北四环这个居然之家是个地标，挨着北京联合大学、对外经贸大学，气势恢宏，人流攒动。回首二十年之前，当时谁能想到他们家的董事长汪林鹏会在20年之后跳楼呢？汪林鹏的身家在25年的时候达到了125亿人民币，但是他可能负债了250个亿，这呢也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怪网络有句话说，10年前是富翁一抓一大把，现在是富翁一抓一大把，变成了负债的富了。现在开大奔的、加 LV 包的商业人士一打听都是负债几百万的，这年头越努力越贫穷，妥妥的魔幻现实。不过呢，这话说回来，汪林鹏啊一点都不孤单，他的老伙计已经提前陪他而去了。7月17号，广州亮家居创办人、年仅53岁的曾玉洲轻生了。据知情人说，7月16号啊，曾玉洲在朋友圈发布了一个消息，说没有退路，坚持就是胜利。可当天的晚上，他在公司微信群里边留言说，我对不起大家。结果呢，改天7月17号，曾玉洲从办公楼楼顶上纵身跳下。6月初的时候，西子电梯董事长54岁的刘文超同样也坠楼离世，也震惊了业界。总之啊，这年头想不开的牛马多，想不开的老板也不少，党国这世道到底是怎么了？这些年中国年轻人流行全职儿女、全职乖孙、啃老躺平，那生孩子这事儿谁干呢？哎，爱谁干谁干去。以前党心心念念的人口红利眼看就成了负资产了，催生办的催了16、13招也催不出来，负责催生的领导们一个个他也不傻，他自个儿也没有一个意愿带头多生啊，这怎么办？于是啊，党上狠活了，全民发钱啊，这还不行吗？只要是你家孩子符合规定，3岁以下的一个孩子一年给3600人民币，两个孩子7200人民币，三个孩子10800人民币，那四个孩子呢？真逗，谁家现在还会生四个孩子呀？你看连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方案里边都没说四个孩子，可见他们自个儿也知道确实他这事儿没谱也没人生。也有人说了，怎么感觉这钱他有点少啊？慢，把感觉去掉，那是真的少。下面有一网友还说呢，一个月3600还凑合，一年3600连纸尿裤都不够啊。还有网友说了，大家都忍住啊，千万别生，再忍忍、再忍忍，没准哪天真就一个月3600了。总之啊育儿成本太高，怪不得现在年轻人都养宠物替代生娃呢。得嘞，跟这儿咱也民调一下，刚才网友说这一月3600，您觉得有可能在未来实现吗？一，会实现；二，不会实现。 这两天首都北京大暴雨，说这北京河北的雨大到什么程度呢？据报道说，这一周以来的降雨啊，已经相当于北京一年的降雨量了。而受灾最严重的就是京郊密云，而最先披露出来人没了的也是密云的人。对此，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有话说：2023年河北洪灾以后，中共啊曾经斥资10000亿特别国债用来防灾防洪，但效果甚微，不得不让人怀疑这10000亿是花哪儿去了。北京的连续降雨呢，造成了潮白河干流，密云水库是水量暴增，达到1959年建库以来最大的入库洪水量。水库啊满了必须泄洪，于是呢27号下午开始，密云水库就开始连日泄洪，于是悲剧就开始了。密云有一个养老院没来得及转移，31个人就这么就没了。哎呀，每回看到这种人祸的时候，都在祈祷来生千万别再到中国人了，太惨了。据官媒这报道呢，这家养老院一共有77个人，洪水冲进街道的时候，整条街都被淹没了，最深处达到2米，里面的老人很多都失去了行动能力，结果可想而知。有人问了，为什么明知道泄洪却不转移呢？这不是人祸是什么呀？官方解释来了，原以为这养老院是市中心区域，很安全，泄洪啊也淹不到那地方，没事儿。可现在出事儿了怎么办呢？这密云区的区委书记说了，因为吧，凡事有个特别，早先的设计方案是有漏洞，对于极端天气这个认识不足，密云县政府已经开始深刻的反思了，巴拉巴拉说了一堆。反正您听听吧，基本还是熟悉的套路，推责任反思，然后就不了了之。总而言之，风水轮流转，这回轮到咱北京人品尝镰刀的滋味了。要说如今的党国啊，用一个乱字形容不为过，农村大爷大妈见啥抢啥，真够可怕的。
把那个放下，放哪儿了？放那趁你这边上，是你这边
不是来的，
不是来的，你为啥抢？
他妈这都抢
了，那你那有脸？
只能说啊，脱下兵看大家的情况都有。我们抢了一半，他们抢了一半。现在不叫他哄抢，我们叫他叫他抢劫。他说让我们去，我们要立案。
告诉他们村民几十个，然后我们这边过去2个人，然后就控制不了呀。
视频我看了，说实话，我要是司机呀、啊，以后也不敢开这种长途的货运车了。看见大爷大妈，我都抑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山东一家物流公司在曲阜这地方送货，曲阜这可是好地儿，孔圣人的家乡啊。结果呢，这车他没开好，出事儿翻车了，一车的货呀，什么猪蹄儿、鸡腿、巧克力散落一地。然后啊，就物流公司一边安排人员赶往现场看住货物，另一边呢，开始把这个散落的货物捡起来运走。结果，翻车这动静忒大，惊动了当地村民了。开始呢，只有几个人在旁边围观，后来。人越来越多了，这物流公司啊，看这些人眼神里边特别贪婪，顿觉不妙，加速开始运货。但是呢，为时已晚，村民们拿着编织袋开始一拥而上了，直接开启了无尽的疯抢模式。这种事儿，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对还是不对？这明晃晃的抢劫嘛，不是？而且还发生在孔子的故乡，这成何体统啊？哎，物流公司的员工啊，特别想问问孔圣人，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呀？局势都这么紧张了，那肯定得报警，对不对？结果警察来了以后都风中凌乱了，因为他们发现身为警务人员在这场抢夺大战里边竟然完全落入下风，彪悍的村民完全不给警察任何面子，管你是谁呢，这麻袋得归我。到了最后麻袋都不够用了，有的村民直接开3轮车过来了，直接整箱整箱搬走，阻止他根本没人听。负责人就说了，我们撵东面他们去西面，撵南面他们去北边抢，兜着圈子跟我们这儿抢，实在没辙呀，警察最后用上辣椒水了，但基本辣椒水根本没效果，皮糙肉厚。然后呢，警察也开始摆烂了，村民更加肆无忌惮。哎，负责人就说了，10多吨冷冻货物被抢成损毁，损失高达了40万余元。说实话，这样的新闻看着真够让人无语的，大爷大妈哄抢东西肯定不对，可是警察摆烂这事儿又怎么说呀？总之一句话，在党国相信党，您就输了。中国经济不行，苹果公司呢，近年以来也不断转移在中国大陆的生产线到越南和印度，而苹果公司这次 首回关闭大陆直营店的行为登上了微博热搜，大家都在猜这背后的苹果公司有着什么样的深意呢？苹果公司啊，位于辽宁省大连市的大连百城店将于2025年8月9号这天就该关闭了。苹果公司没有透露任何关店的原因。这家店呢，2015年10月24号开业，这是大连首家也是辽宁省第二家苹果官方直营店。深圳新闻网呢，7月28号有个消息，近年以来苹果在华线下直营店数量持续增长，已经覆盖了全国大部分省份。这个闭店这个情况确实非常罕见。要知道苹果在大陆一直都是只开店不关店，而最近几年苹果不断的转移生产线，确实让外界猜测这回关店是不是另有目的。有网友啊担心关了第一个店，恐怕后面会有更多的店被关。也有人觉得关店可能是选址另开，不需要更多解读。总之啊，还是小赵那句话，咱们拭目以待吧。好了，今天节目的时间差不多了，来公布一下上期的民调结果。问题是，您觉得习时代这些大忽悠佛教领袖到底是帮什么东西？一、政治和尚；二、地下党员；三、骗子；四、魔鬼的徒子徒孙。纵观评论区，绝大多数茶友都是1、2、3、4全选，茶友们明察秋毫，必须赞一个。得嘞，凝聚正义良知，开启国人智慧，让这束星光照亮更多的同胞。如果您愿意跟哥俩一块点亮星光，欢迎捐助、打赏、分享、转发，支持我们做出更多传播真相的节目。也欢迎茶友点击哥俩推荐的基奈子西洋参黑高丝产品，题目下方文字栏置顶留言都有链接。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食为天》。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食为天》节目，我是唐韵。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各种饮品呢也相继登场了。什么饮品受大家欢迎，同时又能够兼顾健康呢？我记得在以前的节目上，我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测试，就是评选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品。排名第一的呢是印度的芒果拉西，它呢就是用 yogurt 再加上甜芒果，同时再加上一些香料，比如说小豆蔻等等，放在一起把它们搅打成奶昔而制成的一种饮品。那今天呢，我想沿着这个思路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些用 yogurt 来做成的比较健康的饮品。Yogurt 是比较健康的食物，这已经是大家有共识的。但是呢，我们如果自己做过 Yogurt 的话，你就知道，如果想让 Yogurt 吃起来不那么酸的话，你要加进去很多的糖。即使是在市场上你买到的那种 Greek Yogurt 希腊 Yogurt， 而且是那种没有味道的，你看它背后的成分表依然是有一些糖，只不过它的糖分放的比其他口味的糖要少一些而已。建议大家呀，去超市买酸奶的时候，你真的翻过来看一下它的成分表，比较一下，即使是同一个品牌，它的不同口味的酸奶，里面的添加糖的量是不一样的。那还是建议大家呢，尽可能的选含糖量少的。否则，吃酸奶本应该带来的好处，都让这些糖给搅和了。据说啊，在今年3月份，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宣布允许 yogurt 制造商在商品标签上声明，他们的产品可能可以预防二型糖尿病。建议大家观察一下，估计在很快的时间内，这种声明就可以在商品包装上看到了。尽管学术界认为酸奶是不是能够真正起到这样的作用，它的证据并不很充足，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对酸奶的印象，那就是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比如说一杯原味低脂的 yogurt， 它含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糖、钙、镁、钾、维生素 A、 叶酸等等。因此吃酸奶呢，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维护身体的免疫功能，而且还能促进肌肉的修补，对骨骼也是有益的，还能增加饱腹感、减肥、维护肠道的健康、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等等。但是这里指的 yogurt 可是原味的无糖 yogurt， 这个在市场上你几乎很难买得到。那怎么办呢？如果你真的对糖很介意，就是不想吃那么多糖的话，就建议大家自己在家里面做 yogurt 好了，其实并不难。 它只是需要相应的设备酸奶机。那我们今天呢，不在这里讨论如何做酸奶，我们想跟大家介绍几种用原味的酸奶来做成的口感比较好的饮品的做法，也许能够帮助大家突破一点思路，让这种酸酸的原味酸奶变成你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健康饮品的一种原材料。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几种花样的酸奶的吃法。首先给大家介绍的酸奶的这种吃法呢，就很有创意，也比较少见，突破大家的传统思维，那就是土耳其传统的一种汤，叫做 Toyga Soup, T-O-Y-G-A。 这个汤是由什么做成的呢？它包含鹰嘴豆、小麦浆果一种水果，另外还有水、面粉、 Yogurt、 黄油。做法呢是这样的，先把鹰嘴豆和小麦浆果煮到变软，然后向里面加入面粉和酸奶，这样它就变浓稠了嘛。等到煮开锅以后，稍微的撒一点盐调味，最后呢吃之前再在上面加上一块融化的黄油，再把薄荷切碎撒在上面点缀，喜欢吃辣的人还可以撒一点红辣椒片，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有意思，红红绿绿的，那吃起来也是酸酸辣辣，反正就是不甜。当然我们倒不一定完全按照他的方法做，不过倒是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用酸奶来做汤。不过这么吃的话，酸奶里面的益生菌恐怕就要牺牲了。如果你觉得这样得不偿失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种酸奶的做法，那就是印度的一种酸奶酱，叫做 Raita。这个酸奶酱呢，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调味酱来使用，同时它还能够帮助人消化。做法呢，就是用印度产的一种不甜而且还有一点咸味的酸奶作为基底，然后用它来搭配小黄瓜、孜然、黄芥末籽还有新鲜的香草。那做法呢也很简单，就是你把孜然，当然最好是新鲜的孜然籽，炒香再把它磨成粉，小黄瓜呢用刨刀把它磨碎，然后把黄瓜丝挤一挤，去除它的汁水，再把孜然粉、香菜、盐和小黄瓜放到酸奶里面一起拌匀就可以食用了。那大家知道印度有一种面做的饼叫做馕，这个饼蘸着这种酸奶酱真的是一种非常棒的搭配。当然了，它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搭配吃法，比如说吃海鲜、吃鱼的时候蘸这种酸奶酱也是非常棒的。好，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两种酸奶不甜的吃法。如果你想让它稍微的甜一点，还有一个办法，比如说你用酸奶搭配着水果一起吃啊，用酸奶搭配一点甜点啊，总之呢就是尽可能的吃原味酸奶，哪怕你拌着蜂蜜吃，也比酸奶里面加的那个糖来的对人呢要更加健康一点。建议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这样吃一吃，试一试。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关于 yogurt 的健康吃法，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玉，在吃得健康的路上，让我们一路同行，咱们就下一次节目空中再见。
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